大家好，我是方济会的小兄弟吴维迪修士。今晚想同大家讲下台湾的垃圾车。每次出门都是匆匆忙忙，忙里面就要遗留了要带的嘢，或者赶机场巴士而上气不接下气，自己要去边都不清楚。不过一去到黄昏，晚餐过后，都在台湾街上都准时传嚟给爱丽丝或者是少女的祈祷的音乐时候，则不其然咁样从心里确定自己已经嚟到咗台湾。呢两首嘅音乐当然唔系啲咩国歌啦，但系嘅流行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台湾嘅人都知道呢啲系垃圾车嘅信号音乐，听到音乐大家就会准备将屋企嘅垃圾拎到街上。听讲话呢啲系嚟自日本嘅做法，叫做垃圾不落地，因为垃圾唔可以喺地上摆，所以各家各户就要喺听到音乐声嘅时候。无论电视节目有几好睇，情节有几多紧张，不论系咪喺度食紧饭、煮紧饭、洗紧碗，就要将自己一代二代嘅家居垃圾喺行人道上等垃圾车经过。车嚟啦，每个人就自己喐手将垃圾丢入去车里面。北美洲正啱系个相反嘅做法，垃圾车期嘅前一晚上，市民可以唔犯法咁样将垃圾一袋一袋整整齐齐摆喺行人路侧边，第二日早上垃圾车经过时候将垃圾拎走。台湾呢个垃圾不落地嘅收垃圾嘅方法，一日两次，一周六日，垃圾车巡回全岛嘅都市嘅大街小巷，边播音乐边收垃圾。呢个政策好唔好，则毁誉参半。好嘅地方系避免咗细菌滋生，让垃圾停留咗喺路上；放得唔好就影响市大，亦都因此睇嚟比较上干净。投诉呢个政策系因为呢个方法一啲都唔便民，甚至乎系话系扰民。为咗确保每日嘅垃圾唔留喺屋企里面惹蛇虫鼠蚁，市民嘅起居饮食就被迫同垃圾车嘅出没时间挂钩，可能喺听到音乐前就将饭食好，将碗洗好。不过讲音乐嘅象征意义，我就谂到两个人嘅仪式片段。听妈妈讲，佢系姐夫，即系我姨丈，系追求佢嘅大家姐，即系我姨妈嘅时候。为了要讨好他，将妈妈喜欢弹的少女的祈祷的钢琴手抄了一份给他。在影机旁长大的人对这些手抄乐谱的做法简直觉得不可思议。这个的片段到我们在街上来到我们家附近卖软雪糕的雪糕车，就是以少女的祈祷作为招牌音乐。当然跟这个一样都是音乐盒版本，虽然妈妈禁止我们去买，但总是渴望，所以养成了习惯，一听到这个音乐就会冰凉在想象之中，甜蜜在心里。就好像 Pavlov 实验那样，那些听到铃声就会流口水的小狗一样。来到台湾第一次惊讶发现，雪糕的音乐原来是垃圾车的音乐，顿时要调整调整，以免听到这些音乐之后会肃然三尺。这些音乐的象征意义为我这个宝岛的常客，因为曾经有台湾的生活经验，在音乐中和隔离邻舍在行人路等垃圾车成为了一个温馨的记忆，现在就代表了台湾的旋律。这首歌令我想到是以前生活的片段和香港小个时的雪糕的乐曲，原来是来自一位波兰女作家的手笔，叫做 Balanowska。 她23岁英年早逝，留下了音乐的作品只有35首，但只有这一首才是家传回晓，留名于世。不过牛津音乐大全对这首乐曲不太欣赏，他说这首歌是十分之的煽情。巴拉诺夫斯加一定能够想象这音乐居然用来陪伴和催促台湾人处理家居废物，或者是小朋友消暑消费。但题目《少女的祈祷》看来没改错名字，因为大人、小孩、剩女、宅男、师奶、阿叔、美女、靓仔的生活每一细节都可以是一个祈祷，只要在衣食住行里面寻找真善美就是了。好了，今晚讲到这里。
各位听众，让我们细味这几句说话，我们的生活上每一个细节其实都可以是祈祷，就是在衣食住行之中找到真善美。祝各位晚安，天主保佑。